听《凡人修仙传》第1259回。韩立脸色变化良久，这才缓缓的答应了车骑公的条件，并立刻用心魔起誓了一番。这等以心魔起誓的东西，对越高阶的存在呢，反而是越有约束力啊。毕竟他们谁也不想哪一天冲击瓶颈的时候，因为心魔反噬而导致自己功亏一篑。老者见此情形，露出了满意之色，但是神色马上一凝，又慎重地说：引动神念的秘术法和对付采光塔的方法，老夫先告诉你，但是如何吸取混沌之气，却需要道友到了黄泉地火之处才可宣告，而等在下得到了该拿的那部分混沌之气，老夫呢才会将如何炼化混沌二气的方法最终宣告。这几点韩道友没有什么意见吧？怎么，这混沌二气的炼化还有什么特殊不成啊？韩立闻言一凛呢，不禁问道：这魔锁中的混沌二气，那是何等的灵物啊？一般炼化之术怎能有效啊？这个可不是老夫自夸，即使在圣界那些圣祖中，知道此器炼化之术的也绝对不会超过三人之数。车骑公摇了摇头，傲然地说道。韩立呢听了之后沉吟了好久，最终才有一些无奈的点了点头。好吧，就按前辈之言吧。那血光圣祖的化身离我并不太远，等在下打发了此疗，就立刻带前辈到那黄泉地火处。好啊，韩道友此举绝对是明智之举。我这里呢有一块现复制的玉简，秘术呢和方法都已经记载其上，此物无法带出镇魔锁，道友就在此地将其墨迹背熟吧。车骑公微然一笑，袖子一抖，一块漆黑的玉简呢是激射而来。多谢前辈。韩立也没客气，单手一招将玉简凭空的射到了手中，并往额头上一放，神色肃然的不再言传了。老者则淡淡的站在原处，是一动不动。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长吐了一口气，将玉简从额头上拿开了，然后五指略一用力，顿时的灵光一闪，爆裂而碎。好吧，晚辈已经将秘术和方法熟记在心了。原来对付那采光塔，竟然需要同样的空间类宝物才可以。不过此类宝物可实在是并不多见呢。晚辈手中虽然说有几件得自他人的宝物，但是不知道对宝物等阶可有什么要求，类似的符箓是不是同样有效？韩立略有所思地问道。那采光塔呀，乃是玄天残宝，用来影响其威能的空间类的宝物，自然是威能越大越好。不过既然只是想拖延时间的话，无论宝物等级高低，只要将他们自爆的话，都会对其施展有不少影响的。若是有能影响空间稳定的符箓，自然同样也可以的啊。
车骑公呢嘿嘿一笑，原来如此，晚辈这就放心了。事不宜迟，在下这就返回外面，将那血光圣祖化身逼退再说。哦，对了，差点忘了，这批血光圣祖化身和一般祭府化身大不相同，附体之后不但法力大增，连那件两件宝物的威能似乎也能发挥到了极致，似乎一般的神念降临没有办法做到此种事情的吧。而且这具化身竟然还能一分为三，再幻化出另外两具分身出来，前辈可知道这是何种神通吗？ 韩立又想起了什么，向老者问道：
什么？要此等事情，还幻化出其他分身来了？这不可能，隔界神念降临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做到此等事情的。
车机公脸上的笑容骤然之间一脸一下子露出了难以相信的表情。
是啊，
晚辈呢也觉得有些蹊跷，因为那位血光圣祖已经是有一具化身在附近统领魔族大军了，这竟然又降临下了神念，还能具有如此厉害的神通。
若是你们魔界圣祖都有如此大的神通，我们附近几族恐怕早就被你们魔族击败了吧。
韩立轻叹了一声说道，似乎也是一肚子的疑惑。
其他圣祖绝对没有此种功法的。让老夫仔细的想一想，我呢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说过类似的神通，但是年代太久一时，哎呀，没有办法马上想起来了。
车骑公脸上惊色一去，双目忽然眯成了一条缝说道。韩立闻听此话呀，心中顿时一喜，刚才之问他也只不过是随口一说，并没有呢真的指望说对方啊真能解惑，但是却并没有想到对方似乎真的知晓一些什么。看来啊，这位车骑公自称是魔界寿元最久的圣祖之一，倒还真的不假。就在韩流望着老者静静等候的时候，车骑公呢却一会儿啊仰首望天，目中呢闪动不已，一会儿呢又低头沉吟，脸色变化不定，偶尔呢还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几句没有办法听清楚的话。韩烈见此情形是心中微动，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圣界的确是有一种上古流传的禁术，似乎啊可以做到此种事情的，但是这种秘术已经失传许多年了，并且一旦修炼之后风险极大，后患无穷啊，即使在上古的时候也很少有圣祖存在去修炼这种秘术的。现在圣界知道此禁术存在的包括老夫在内也是没有几个人的。血光的小人他从哪儿得到此禁术的修炼之法的呢？
车骑公终于眉头紧皱开口了，
禁术，
前辈能不能再详细的解说一下啊？韩磊有些惊讶的开口了，
这个禁术的名字叫飞猿斩尸大法，据说呢是一种啊将元神彻底分裂的秘术，分裂后的神念每一个都是具有独立的神智，可以操纵驱使部分法力的神念，但是性格上呢却会变得极为的极端，堪称隐患极大呀。而且本身这种分裂之法一个不慎也容易造成元神损耗，不过这种分裂后的神念分身也不算什么化身了，每一个都可堪称施术人本体，并没有绝对的主次之分。至于这再具体的资料，就连老夫也不太清楚了，但是这种烈炼大法所造成的分身的威能大小基本要看分裂的神念多少而定了。不过既然是隔界降临灵界，想来也不可能让太过厉害的分身降临了，单就如此也比其他一般圣祖存在的降临神念分身要强大的多吧。
老者呀是一边思量一边缓缓地说，
那此术就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缺陷吗？
韩磊听完脸色一沉，
这禁术自然缺陷极大，但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在争斗的时候呢还真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 老者也有一些无奈的样子。既然这样，那也就算了，晚辈到时候见机行事吧。原本啊，晚辈也只打算甩开这些化身而已。韩立点了点头，似乎呀也不再打算继续详加询问下去了。他冲着老者呢略一躬身，体表一片黑光闪动过后，就骤然之间化为了一团黑气，凭空消失了。车骑公望着韩立消失的地方，脸上原先的表情一收，神色忽然变得木然起来，并静静地悬浮在草原上空一动不动。你看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也看够了吧？何必再躲躲藏藏的呢？忽然老者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果然还是没有办法瞒过车星的耳目。好啊，既然如此，小弟现身与否也是无所谓的了。一声冷笑过后，另一个男子的声音呢，蓦然之间在附近虚空中响了起来。听声音呢，也是沧桑异常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我能破除禁制来到这一层，你自然也可以做到的。上一次我与这人族修士见面的时候，你就跟在后面了吧？啊？车骑公脸色一沉，有些不善地问道。车行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问？莫非想向小弟问罪不成吗？那陌生的男子沉寂了一下，淡淡地回了一句，哼，若不是能奈何不了你，你以为我真不会如此做吗？车骑公的一下子声音严厉了起来。车兄原本就是我们几个人中最心狠手辣的，想来当初要不是血光宣布出手暗算了大伙，大概车兄也不会动手对付我们几个吧。陌生男子闻言声音也不变得冰冷了起来。你又何必当什么好人呢？哼，当初大家不都是各怀鬼胎吗？好吧好吧，之前的事也就罢了，但是这一次人族这小子可是老夫脱困的唯一的机会，你若是敢坏了我的大事，别怪我真的是翻脸无情啊。车骑公的目中寒光一闪，一字一顿地说道。行啊，只要从那人族小子手中得到混沌之气，也分我一半，我不但不会坏你好事，还会一脱困后助你对付那血光的。陌生男子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看来老夫要不答应你的条件，你也肯定不会罢休了。混沌之气给你一半自然不可能，我可以分你四分之一，要是不答应那就随你了。车骑公目光闪动了几下，冷静至极地说道。四分之一，行啊，那也足够我自保和脱困了。行，我答应了。陌生男子倒是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嗯，好吧，既然这样，等我们出去之后，将这镇魔锁炼化，恢复往日的修为，就可重新找血光报当年之仇了。现在的他走上了当年我们的旧路，如今呢，正是最虚弱的时候。车骑公呢，脸色一缓地说道：“啊，这倒有些奇怪了。哎，血光又不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此术的危险啊，竟还敢再去修炼，就不怕重蹈往日覆辙？”陌生男子似乎也有一些大为疑惑。哼，谁知道血光打的什么主意啊？也许他已经找到了避免此术风险的方法，或另有不得不再次修炼的其他的原因。但是无论何种缘由，现在他绝对修为大减，是我们报仇的良机啊。 车吉公目中闪过了一丝恶毒之色，说道：
这种估计不太可能，其他的原因等我们见到血光本人的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陌生男子说道，显然同样啊对那位血光圣祖是痛恨异常。
血光见到你我二人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的。哎呀，但是我们真想看到这一幕，还是需要的这姓韩的小子先过眼前的这一关才行啊。万一他没能逃出血光化身的追杀啊，镇魔锁又会重新的落到血光的手中的。你我藏身其中不会有多大危险，但是想要再次脱身，那却只能是妄想了。
车技工说着说着神情凝重了。
车兄不是已经将应对那两件宝物的方法尽数宣告了吗？失去了这两件宝物，这小子应该能够自保才是啊。
陌生男子缓缓说道：
哼，我们见到的只是这个小子的一具神念化身，没有办法判断他的修为如何。但是既然能从血光的手下抢到了镇魔锁，想来的神通也不会太差的呀。
车骑公皱了皱眉说：
希望如此吧。
陌生男子不置可否。
车骑公苦笑了一声，却不再说什么了。
镇魔锁外面巨鹏体内的神秘空间中，韩立金色元婴仍然老老实实的在原处盘坐不动着。忽然身前的木盒表面黑气一现一闪，一道淡淡的虚影呢从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幻化为了面目一般无二的黑色元婴。此魔婴呢冲着韩立张口一笑之后，竟一个闪动没入到了金色元婴的身躯当中，两个元婴竟在瞬间合二为一。金色元婴啊身形一颤，并双手急忙一掐诀，脸上的瞬间一丝不适之色一闪而过，但是马上就神色一展恢复如初了。
原来如此，
这一趟没有白跑，总算是得到了可以对付那两件宝物的方法了。虽然说不知道是真是假，也只能先姑且一试，若是无用的话，说不得也只有抛弃这镇魔锁或用其他冒险的方法了。
金色元婴徐徐地睁开了双目，瞳孔清澈如水，但是从小嘴中传出了喃喃的自语之声。他神色变化不定的又思量了好一会儿，才最终的嘴角泛起了一丝轻笑，身躯砰的一声化为了点点金光，凭空溃散开来。两个时辰过后，韩烈所画的大鹏啊远远的看到前方出现了一片黄蒙蒙的高原，表面寸草不生，荒凉异常。银色巨鹏见此情形，目中金光一闪，扬头一声长鸣过后，忽然四翅同时一收，就在万道霞光中恢复了神形啊。韩立看了看远处的高原，又转头呢扫了附近一眼，二话不说双袖一抖，其身二口青色小剑瞬间涌出，一阵模糊过后化为了数百口青色的剑光，围绕其盘旋起舞不停。韩立单手掐诀呀，体表浮现出了一层青蒙蒙的灵光，所有的剑光一闪之下突然没入到了附近虚空中，不见了踪迹。下一刻呀，数百根青色的光柱从四周是一喷而出，并围着韩立滴溜溜一转，无数的剑气交错纵横，一个森然的巨型剑阵赫然成型啊！正是新清源剑诀的最后一座剑阵青攀。此剑阵虽然得自清源子，但是后来啊加入他后来参悟所得的念剑术之后呢，威能却比原先的剑阵更大了几分。 先前对付那白袍少年模样的魔尊，就显现了几分玄妙之处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0回。清盘剑阵虽然得自清源子，但是后来加入寒力参悟所得的炼剑术之后，威能却比原先的剑阵更大了几分。先前对付那白袍少年模样的魔尊，就显现了几分玄妙之处。但是呢，这剑阵对付后面的追兵，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用，他自己也没有多少的把握，只能放出来先姑且一试了。不过韩立既然打算在此正式的和敌人交手，自然不可能只动用这一种神通的。他刚一将剑阵布完，立刻双肩一晃，一金一青两道影子左右一分的从体内激射而出，他们一闪之下，分别幻化成了一尊的三头六臂的狰狞金像，以及一名绿肤韩立，正是呢凡圣金身和灵躯。韩立不加思索的一手虚空一抓，一口金色断刃浮现而出，手腕一抖，竟一下子抛向了凡圣金身。金身中间头颅双目一睁，一只大手一招，嗖的一声将断刃射到了手心中，正是那口玄天残刃的。金身呢将残刃在手中微微一晃，顿时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紫光，一闪的不见了踪迹。此刃呢也只有在金身手中才能够发挥那引动天地法则之力的恐怖威能。至于说对那灵躯，韩立却一拍手腕的储物镯呀，从中一口气儿飞出了四五件宝物，一闪即逝的飞了过去。这些宝物每一件都是样奇特，或是玉佩，或是番旗，甚至呢还有一件呢指环状的法器。最后韩立略一犹豫之下，又将一只化釉凝重的取出，也一抛扔向了灵躯呀。而灵躯呢只是面无表情的一张大口，顿时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吸入到了腹中，然后和金身各自是一掐诀呀，就在两边一模糊的消失不见了。韩立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身形叮溜溜一转，从身上呢取出了数百件阵旗阵盘呐，各自光芒漫天飞舞之下，竟然一口气在剑阵的附近布置下了五六个其他类型的临时法阵。当身形最后一顿，他重新一直身子的站立好之后，又将双袖冲空中一抖，数百张的符箓啊从一只袖口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高空中，隐匿不见了。另一只袖子中呢却一下子飞出了13团紫光出来，迎风一丈化为了13只数尺大的狰狞的甲虫，在韩立头顶盘旋飞舞着。最后呢他又忽然之间从手中取出了一个拳头大的白色的晶球出来，张口就冲此物一喷，一团精血化为血雾一扑而出，并一闪即逝的没入晶球中了。晶球立刻转化成了血蒙蒙的颜色，韩立将这晶球啊往身前一抛，神色凝重的口中念念有词，食指呢也车轮一般的冲晶球连弹不已，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法诀仿佛潮水一般的冲晶球呢是狂涌而去，让其通体散发着妖异的灵光。当晶球内血光一阵变化闪动过后，最终的凝结成了一个不知名的血色符文。韩立长吐了一口气，这才袖子一甩往晶球上一照而去。 青蒙蒙的霞光闪过之后，星球一下子被一收而起。做完这一切呢，杭丽略微沉吟了一下，忽然伸出一只手啊，往一个明印着神秘花纹的手臂处抚摸了一下，但是呢却没有任何反应，又不禁是苦笑了一声。随之他就不再迟疑的扬手一声长啸，体表金光大放，化身为了一只百余丈高的金毛巨猿。巨猿口中笑声一停，就双手抱臂站在了剑阵中心处，冷冷的望向了远处天边，无任何举动。
很好，你终于知道本座在了。
不过片刻的功夫，巨猿所望天边处一阵轰鸣之声传来，血光一闪的一只血色的小舟浮现而出，一晃之下就化为了血丝，是激射而来呀。几个呼吸过后，血光一脸，血丝呢一下子出现在了韩烈府殿的高空处，并重新的还原成了小舟的模样。舟上三名一般模样的少年呢，神色各异的扫了过来。为首少年呢一脸冷笑之色，似乎大有讥讽之意，后面两名少年却面无表情，目光仿佛刀光一般锐利。
哼，仁泽小子，我看你跑的倒是挺快的，不过现在停下来，莫非打算垂死挣扎一番了吗？难道你真以为凭借一座剑阵和区区的几座灵石法阵就能够保住性命啊？
为首的少年不屑地说道。
哼，行不行要试过一下才知道吧，阁下不会指望我束手就擒吧？
巨猿嗡嗡的一声大笑，两只大手虚空一抓，顿时小舟上方波动一起，一黑一白两只晶莹的大手呢浮现而出，一只散发万道辉光，一只啊通体五色寒焰缭绕，十指一张之下，气势汹汹的一压而下。
哼，不自量力。
为首少年见此情形啊，傲然的说了一句，单手一掐诀，背后一阵黑气翻滚，竟然从中一下子飞出了两条灰色的触手，一抖笔直的直刺两只巨兽而去。这两根触手啊，也不知道是何种东西，铁枪一般的一闪击中了大手的瞬间，两只大手立刻气球一般的爆裂而开，化为了点点灵光，凭空消失了。不过呢，两只大手中蕴含的原磁神光和五色寒焰也是大神通之术，反而一个高丈滚滚而下，霞光一闪之下，一只手呢化为了一根那晶莹的冰柱，另一条呢却被灰色的光霞包裹着，一阵光芒狂闪，竟寸寸的碎裂而开了。
原磁神光竟然是此种神通，还真是少见的很呢。
为首少年轻松之意一下子去了多半，并有些意外的叫出了原磁神光的名称。杭丽啊目睹此景，也是心中一皱，所化巨猿却狰狞的一笑，冷冰冰的回了一句：“
哼，阁下真以为凭借化身之躯就能逼得在下落荒而逃吗？韩某不过是想离你那些手下远一些而已。”“
好啊，你如此自信，莫非是觉得凭借藏在暗处的两个家伙吗？”为首少年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几乎同一时间呢，站在他身后的两人突然出手了，一人呢蓦然一张口，一团黑光一喷而出，一闪化为了一只小鼎，而鼎口啊滴溜溜一转之后，从鼎中忽然喷出了一道黑色的光柱，另外一个人呢则单手呢虚空一抓，在一头一个模糊的七色塔影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这二人所攻击之处正是血色小舟两侧看似空无一人的虚空处。轰轰两声啊，两侧虚空处同时波动一起，各有一道人影呢被破除了隐匿之术，一个晃动显露出了形迹， 一个金光灿灿，三头六臂，一个肌肤碧绿，面无表情，正是呢原本打算悄然的接近血色小舟的繁盛金身和灵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见此情形，脸色不禁一沉呐。但是让韩立有些意外的是，为首的少年一看见三头六臂的金身之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真魔法像，哼，真是有点意思。一个人族竟然将真魔功修炼到了如此地步，还将真魔法像直接凝练出了金身，要是那些老家伙们知道的，也不知道是何种嘴脸了。为首少年目光闪动地说道，话语中既有一些自嘲，又有一些讥讽的意思。韩立闻言倒是没有流露出太过诧异的表情，毕竟啊，这繁盛真魔功虽然说经过了他的改动了不少，但是这繁盛法相形态实在是有些特殊，恐怕呀，任何一名懂得魔功之人都能一眼看出他的渊源出来。当然了，在人族中，将魔功修炼到如此地步的魔修也绝对寥寥无几。韩立一般情形下也下意识的不愿轻易的动用此金身，现在要对付这血光圣祖化身，他自然不可能再留守什么了，故而呢所画的巨猿呢并没有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反而看似随意的望了那名喷出紫炎顶的化身一眼，心中呢已经开始暗暗的念念有词起来。同时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中更是无声无息的浮现出了那只凝聚出血色符文的晶球出来，随着秘术的催动，晶球中的符文呢开始忽暗忽明的闪动起来，仿佛一下子成为了活物。为首少年呢见韩立这般不动声色的样子，目光在金身和灵躯上分别一凝，似乎呢也在思量着什么事情，但就在下一刻立刻察觉到了什么，脸色蓦然大变，一声大喝，胆敢在本座面前动手脚去死吧。话音刚落，他背后是黑光闪动啊，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头生巨角，身躯遍布十几根巨大触手的高大的魔影出来。此魔影啊看似模糊不清，但是刚一现身就十几根触手微微一挥，立刻爆鸣之声大起啊，十几道白茫茫的劲风一卷之下，这些触手竟然不知如何一下子横跨了数百丈距离，出现在了离韩立近在咫尺的地方，并闪电一般的一刺而下。哼，现在才发现已经迟了。既然一声冷哼，心中咒语一顿，握着晶球的毛茸茸的五指一用力之下，一团刺目是爆裂而开，血色符文一个闪动，没入其手心中不见了踪影啊。与此同时呢，韩立身前处一片剑幕一闪，突然幻化了十几朵青色的莲花，每一朵呢都有尺许大小，莲瓣是寒光闪闪，犀利无比啊，那些触须呢正好是极次进其中，青莲只是滴溜溜一转，顿时呢无数的剑气从中交织展出，触须瞬间被切成了无数的小节。为首的少年冷笑了一声，手中法诀一变，正想了再催动什么神通的时候，身后处却突然传出了一声惊呼，一阵刺耳的怪鸣突然爆发而出，他不由得一惊啊，急忙回首望去，结果正好看到紫炎顶啊突然一下子巨颤，发出了一声怪鸣，从另一化身五指中冲天而走。而那名原本操控此鼎的化身脸上的满是震惊之色，但是反应不可谓不快， 手臂啊只是一顿，顿时呢反手是虚空一抓，一只巨大的爪影一下子浮现而出，将拇许大的虚空呢全都笼罩其下了。紫炎顶插翅难逃，为首少年见此，心中这才为之一松，但是心念一动之下，还没有想清楚此墓的原委的时候，剑刃中的金毛巨猿呢却突然之间双手一捶胸膛，张口发出了一声大吼啊，那吼声仿佛晴天霹雳。
不好！
为首的少年一听此吼，身躯不由自主的为之一晃，突然脸色一白，叫了出来。那名一把抓向紫炎顶的化身，竟也同样的手臂一颤，笼罩偌大虚空的爪影一下子溃散破灭。紫炎顶顿时啊是长鸣一声，化为了一道紫光，飞出了数十丈高处。眼看再一个闪动的，就真的要一下子飞遁而走。
拦住他！
为首少年顾不得找韩立的麻烦呢，急忙是惊怒交加的大喝一声。最后一名拖着七色小塔的少年眉梢一动，就将手中小塔一抛而出，七色霞光一闪，小塔一下子化为了一人高大，一股神秘之力无声的向小顶一绕而去。但是几乎在此少年出手的同一时间，一旁原本木然站着的韩立灵躯却突然一张口，一团白光一喷而出，里面隐隐的是一个指环状的东西，并用手指呢飞快的一点而去，砰的一声啊，指环在手指一点之下竟然瞬间爆裂而开，顿时呢另外一股微弱的空间之力一下子荡漾而开，小塔放出来的神通被此股力量一影响之下，竟不由自主的一偏，空间之力啊从紫炎顶旁边一擦而过，而那小顶一声唱鸣之下就化为了一道紫光，遁出了百丈远去。原来持有此宝的血光圣祖化身大急之下单足一顿，立刻就化为了一道血光直追而去。
你竟敢对我至宝动手脚，本座不将你抽魂炼魄，就枉为圣界圣祖。
为首少年呢恢复正常之后，一看清楚此墓，脸色一下子铁青了起来，他也不再理睬另外少年呢是不是能够追回宝物，双手呢飞快的一掐诀，背后的魔影扬手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吼，然后再低头呢张口一喷，一股血水狂涌而出，此血水奇腥无比，一涌出后仿佛无穷无尽，将附近的虚空呢化为了一片血海，并在为首少年法诀一催之下化为了滔滔巨浪一卷而来。韩烈心中一凛，所化巨猿的单手一掐诀，布置在附近的几座临时法阵立刻嗡鸣激发而起，一座座光阵纷纷浮现而出，将剑阵呢牢牢地护在了其中，一层层光霞和一片片各色雾气也一下子弥漫开来，大有将巨猿身躯啊彻底的淹没进其中的模样。这个时候血色小舟已经漂浮在了无数血水组成的血海之上，舟上的为首的少年看到了韩立这边全力防备的情景啊，一声冷笑，两袖同时呢冲韩立这边一抖，顿时身下血海一阵波涛汹涌，一个卷动呢就化为了掀起数十丈高的血色巨浪，气势汹汹的冲韩立一卷而来，那些挡在前方的临时法阵一下子就和巨浪撞击到了一起，瞬间的功夫从法阵中散发出的霞光雾气遇到克星一般的一闪即灭，甚至于呢连法阵本身在血水一冲之下也仿佛呢是纸糊的一般化为了一股股的青烟消失了，血色巨浪一下子就来到了中间的剑阵，就在为首少年恶狠狠的一催之下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啊，一撞而去，青蒙蒙的剑光顿时从剑阵中是狂闪浮现，纵横敲挫之间竟然化为了一层青色的墙壁，死死的挡在了巨浪之前，
那血色巨浪汹涌澎湃，但在这堵青幕前呢，竟被挡得死死的。为首的少年见此情形，心中呢也是有些吃惊。他的血海啊，乃是用魔界一种奇毒之水炼化而成，平常的对敌无论法宝灵兽，只要一被卷入其中，立刻化为乌有。虽然说因为法力的缘故，此神通大减呐、啊，但是在其心中，对付着大成以下的修士，虽然应该无往而不利，往往没有想到，竟然呢被对方的剑阵轻易的挡下了。从剑阵中飞出来的那些青色的剑光看似普通，但是在血浪冲击下，哪有丝毫被毁的模样？仿佛血海剧毒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其有效。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1回。